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在空中给您请安的呢，就是您的同学，您的姐妹林真儿，双目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林真儿再次欢迎您收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第六课。在下面的半个小时呢，还是会由真儿跟您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查考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内容。我们呢会来看看有关于在基督里面教会所得的救赎。那么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已经跟您分享了整本以弗所书的大纲和安排，以及呢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的这个问安和祝福的话语。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如果您有一些课程遗漏了，没有关系，您可以上网去收听以弗所书的网上广播，还可以复习。如果您想要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呢，您就得报名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如果您已经成为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的话呢，您就会自动的得到林真儿为您所预备的这一份非常详尽的讲义。因为这份的讲义呢，实际上是非常宝贵的，是真儿自己的父亲在他几十年牧会的期间的一些查经的记录。那真儿将它整理了以后呢，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共享主恩。里面不仅仅有父亲他几十年来在神面前的领受，还有许许多多真儿在神学院当中看许许多多的书籍，以及真儿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领受也在其中。所以呢，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时常锁定以弗所书这门课程，使真儿有机会来跟您分享生命，来跟您一同去了解在基督里的奥秘，好不好？如果您在课程当中有什么听不明白的，或者呢您在您自己研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什么领受和得着，都盼望您写信告诉林真儿，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长进。写信的时候呢，就写清楚给林真儿收就好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那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开始详细的研读以弗所书在基督里教会的地位这一部分的内容，也就是以弗所书一到三章关于教义部分的查考。那么今天呢是第六课，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第一个部分，在基督里面蒙救赎。正儿盼望呢，您可以打开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内容，我们会在整个课程当中呢不断地引用到这些经文。好的，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我们感谢你借着您自己的爱，借着您的恩典，借着您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立好的救赎计划，如今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得与你同为一体，也可以在圣灵里面得到救赎的印证。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了解救恩的奥秘，也可以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根基就建造在您的救赎之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奉你自己宝贵的名字，阿们。好的，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来研读以弗所书一到三章的内容。我们会用六课的时间呢，来跟您分享在基督里教会的地位。那么真儿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呢，已经跟您分享过了，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呢，是由六个部分来组成的，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第三章的所有的内容。 那在未来的六次信息当中呢，正儿就要跟您分别分享，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是由哪六部分组成的。第一呢，就是在基督里蒙救赎；第二呢，就是在基督里得启示；第三呢，就是在基督里同复活；第四呢，就是在基督里为一体；第五，在基督里被建造；最后一部分，第六部分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来服侍，在基督里做执事。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课程呢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课程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蒙救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也就是说由圣父来计划，由圣子来完成，由圣灵来印证的这个由三位一体神所设计完成印证的救赎计划。这真的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对三位一体真神的颂赞。好，我们先来读一读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救赎是圣父计划的。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开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先读一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段的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啊，救赎乃是圣父所计划的。保罗在还没有述说救赎大恩之前呢，就已经被父神的那种宏恩所感动，他不能不先向父神发出由衷的无比崇高的一个颂赞。所以说凡沐浴在基督救赎之恩中的人呢，如果不赞美啊，连石头也要发出欢呼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呢就是信徒最大的颂赞，而且呢这个颂赞应当充满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并且一直延伸到将来荣耀的天国里面。因为我们了解在启示录里面呢，就看见坐宝座的和羔羊，看见四活物，看见二十四位长老，看见千千万万的天使，都在大声地说，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说这个大颂赞呢，要从我们每一个信徒今生的这种心灵里面发出来，不断的涌流，不断的汇合，越合越大，越流越涌，一直到呢将来在天上汇成天上的万军，地上地底下深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的一个大合唱、大颂赞、大敬拜。所以说我们必须天天的训练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颂赞。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呢包罗了神的万有，然而在基督之外呢，就是一切都会必然朽坏的。神把他的一切所有通通放在基督里面来赐给我们，也就是说这是神总体计划的第一步。在基督之外呢，也就是在亚当里、世界里或者是魔鬼里的，都是败坏的，都是污秽的，都是必要朽坏的，唯有在基督里才是永存的。所以保罗一开篇呢，就点出了以弗所书的重点，在基督里这四个字。那好，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呢，就是曾赐给。这个曾就是表示曾经，是过去时，是已经完成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父神已经将一切都已经放在基督里了，而且呢曾经赐给我们了， 只要等着我们去基督里面取就可以了。就好像说一个人已经拨了非常大的一笔巨款呢、放在我们的银行里面，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动作呢，不是去借贷啊，不是去祈求啊，而是去银行里面支取就可以了。那赐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赐给我们的呢，是天上属灵的福气，而且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哦。也就是说，父神计划的总体呢，就是将一切的丰盛都全部放在基督里了，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为了要满足我们在今生以及在未来永恒里面诸多的需要。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救赎计划的时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什么叫做创立世界以前呢？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里面曾经提过说，万事以前。乍看起来呢，好像您觉得哎呀非常难以理解啊，因为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人类嘛，而且呢同时更没有人类的罪恶，那还需要救赎什么呢？为什么要说原来神的救赎计划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了？那如果神的一切的计划，特别他宏大的救赎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定的话呢，难道我们人类整个受造、犯罪、堕落都是神的预定、神的设计吗？这就错误了。原来神一切的计划呢，特别是他宏伟的救赎计划呢，是根据他的预知而定的。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啊，神预定计划的步骤呢，首先是因为他预知，也就是说将来的事神完全知道。神预知人类要犯罪，但是神仍然要造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神非常的盼望他因着爱造出来的人呢，可以选择来爱他。所以说神的爱是带给我们自由的，让我们有自由选择意志。他要用爱来征服人，而不是用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权柄来管辖人，虽然他完全可以这样做。所以说全本圣经的中心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就体现出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见神所安排的救赎计划是何等的奇妙，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已经拟定了创立世界、创造万物和人类的计划。那根据他的全知和预知呢，他早就预料到人类会用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呢去犯罪、去堕落，所以按照他的预知先见呢，他就计划了由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代死，由此来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好，我们继续来看救赎计划的内容是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还有五节，首先呢，救赎计划的内容就是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蒙拣选。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在世界未有之先，我们还没有出母胎之前呢，神早就已经知道我们将来是否会悔改归向神。因为在救赎的问题上，神绝对不强迫任何人来信靠他，神需要人来自由选择，自觉自愿地因着爱来敬拜神。根据他的预知呢，他早就知道你这个人将会如何，肯不肯信靠他。但是呢，神却因着爱选择他不要来干涉你在未来的自由选择权。他的预定完全是根据他的预知，丝毫不含有一点的强权性或者是限制性。也就是说，您还是有机会完完全全地使用你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提到有一些的朋友会讲，神既然预定了谁得救谁不得救，那又何必说信不信是由人呢？因为好像说神的预定已经把人的自由选择意志都已经剥夺了，所以说如果人不信呢，就不要怪人不信，要去怪神。其实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人完全不明白神他预定的这个真理的实质。神的预知呢，是在人有绝对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之下，他预知你愿不愿意接受救恩。所以神的预知呢，一点都不会干预到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也就是说，神虽然有能力，并且呢有完全的全知全智知道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因着爱呢，赐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那么他的预知和预定丝毫不牵扯到我们的自由选择。正如《使徒行传》13:48里面所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可见神的预知和预定是何等的准确无误，绝不是像人所说的，神好像预定我下了地狱，那我还信什么呢？把下地狱的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既然神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权，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和明白，神在创世以先对我们的拣选呢，是属于神性的一部分。只有神才是全知的，有了全知才会有预知。那么这个预定的真理呢，是属于神性的一种表现，是神本身的奥秘。也就是说，换了你我这小小的人呢，小小的脑子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神还是让我们略略知道了一点点奥秘的真意。也就是说，强调蒙拣选呢，必须是在基督里的。父神在基督之外呢，不会拣选任何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使徒行传》4:12里面说的。欢迎在短短的音乐之后呢，又回到以弗所书6的内容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在基督里面蒙救赎的真理。那刚刚呢，正儿带领您一起来看了救赎计划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在基督里面蒙拣选。那么既然我们在基督里面蒙神的拣选之后呢，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因着他宝血的洁净成为圣洁。在旧约里面呢，常常形容说，神涂抹我们的过犯像厚云消散，神涂抹了我们的罪恶如薄云灭没。这么美丽的一句诗呢，真的让我们看到，原来是阴霾满天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终于看到万里晴空了，是湛蓝色的天空本色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是罪人一生的罪污，但是在基督的宝血之下呢，所有的罪都全部没有了，不见了，消失了，就如同厚云消散一样。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圣洁，还有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竟然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呢？也就是说，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呢，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会非常自然地呼叫阿爸父。哦，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神的儿女了。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8:16告诉我们的真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不再是做孤儿了，我们也不再是活在罪恶的辖制当中，乃是回到父神的家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了名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承受神的基业，因为神将一切的一切都赐给了神的儿子基督。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又在基督里面承受了神儿 子的名分，承受了一切，叫那充满万有的来充满我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何等丰满的福分，何等全备的救恩呢？就是因为，单单因为神儿子名分所赋予我们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救赎计划的依据呢，真的是因着爱，因着神爱我们，就按着他的旨意来拣选我们。所以不仅仅是因着爱，也因着神的旨意。所以神万事都能做，没有什么可以阻拦神的旨意。救赎计划呢，就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旨意来设计的。所以如果不是神所设计的救赎计划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有机会重新与父神和好，您说是吗？好，再来看看救赎计划的目的。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六节里面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被救赎的目的呢，就是要使父神得着称赞。因为整个救赎计划全是恩典，那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享受这个恩典呢，全是出于神，是出于基督所付出的这个舍己的代价，而不是由于人。所以说我们应当赞美、感谢、称颂我们的这位因着爱来拣选我们的神。那么当然了，使我们得着恩典也是救赎计划的另外一个目的。从这点我们真的看见父神是何等的慈爱，他不仅仅要我们被救赎为了称赞他，还要叫我们被救赎是为了得着恩典。因为一切的恩典呢，都在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去支取，那么而且是已经赐给我们的哦。刚刚正儿已经讲了，您只需要去支取就可以了。诗人大卫呢，曾经在诗篇十六篇的第二节里面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大卫当时他明白，征战的胜败呢在乎神，王位的坚立在乎神，凡事的顺利在乎神，工作的果效也在乎神，一生的成败都在乎神。是啊，我们真的要对着主说，哦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在你以外的都不是好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真的要了解救赎的计划呢，是由圣父来计划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呢，就是关于救赎是圣子完成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刚刚的六节经文呢，让我们看见救赎是圣子完成的。那圣子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血的代价，也就是生命的代价。再也没有比生命的赋予更加伟大的付出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了解我们是被神的重价所赎回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牛羊的血和任何人的血都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的罪恶，因为牛羊的生命根本无法代替人的生命。而宝血的意思呢，就是说这血呢是无瑕疵的、无玷污的血，是爱子的血。因为爱子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子，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儿子呢，他不是男人的后嗣，所以他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是圣洁无瑕疵的。也就是说，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来赎罪，可以来洗罪。那么救赎是圣子完成的，我们所得到的果效是什么呢？今生的果效呢，就是我们得到了救赎，得到了赦免。 而且呢，还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了丰富的恩典，也借着耶稣基督得知道神在创世以先所向我们显明的奥秘的旨意。那么在永恒里面的效果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与基督同归于一，而且呢，与基督同得基业，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看看，原来耶稣基督在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付上代价，也使这个代价所带出来的果效，不仅仅是在永世里面，而且在今生，我们也可以丰丰富富地品尝永恒的恩典。好的，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救赎是圣灵印证的，以弗所书1:13-14。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透过刚刚的两节经文呢，看到圣灵呢，就是我们得救的印记。什么叫做印记呢？就是古代人写信的时候啊，必须要盖一个章，或者是盖一个印，表示呢，这个物件和这个主人呢，有从属的关系，并且这个主人拿印的人呢，是有权利的，而且盖上这个印呢，就表示有效了，生效了。而且这也是一个凭据的关系，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合同或者是法律文件。我们看看，原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来做一个记号，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只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表明我们是属神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权柄，而且呢，我们的救赎是有效的，有功效的，表明说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得到了神的基业。我们晓得现代的人呢，在契约啊合同上盖上印之后呢，这个契约合同就生效了，是有法律效应的，那双方呢都必须守信。我们了解神是信实的神，而我们呢做儿女呢就是一个权柄的问题，神他的信实与我们同在，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印记，而我们自己呢也因着凭着圣灵的印记呢，让我们有权利来受神的保护，得神的看顾，有权利在主的里面得享安息，有权利去祷告，有权利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也有权利得进入神国，得享基业。同时呢，神也有权利要求我们要献上身体，献上一切来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因为他自己就为了我们舍己，所以我们也当为他舍己。他用超越一切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当用超越一切的爱爱他。这就是契约的关系，也就是新约当中的我们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可见新约以圣灵为印记，那这呢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约定和凭据。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要提醒您注意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分别对三位一体神发出了颂赞。对父神的颂赞在以弗所书1:3-6，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还有对圣子的颂赞，以弗所书1:12，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还有呢，就是对圣灵的颂赞，以弗所书1: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于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好，愿神赐福给您，下一次的以弗所书，林真儿等着您。